大家好，我是 Real。风投圈在知识星球开设有讨论组，我们主要在那边进行节目内容的延伸讨论，推荐我们读过的商业书籍，分享科技和创投行业的一些深度文章。你也可以在讨论组内直接向我们提问和互动。加入讨论组的方法，请查看本期节目的详情链接。谢谢大家。欢迎收听风投圈，黄海你好。
Real 你好。
最近在看什么？
我不是一直都在看消费嘛，然后消费的话，其实现在很多的关注点都落在了线下的一些新型的体验上面，因为互联网的流量的争夺其实也是非常让大家头疼的一个问题，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所以线下的体验就成为了一个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你认为在你熟悉的公司里面，哪些公司线下体验做得比较好？
那是餐饮和就是这种快消这一类咯。
其实我们讨论了一下内部，我们发现，做得最好的体验的公司其实是两家，一家是苹果，另外一家是星巴克。
苹果这个有比较，就大家都比较知道它的那个苹果店哈，非常的醒目的地标。
因为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把一家公司的产品和把它的线下的这种体验分开的话，你会发现苹果店的那个体验和苹果的产品之间，其实单单的只看体验本身，也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就哪怕抛开它的手机有多好用，就是它这个店本身的设计，这个店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理念，还有它给消费者的这种感觉，其实它单独就是一个很好的产品。然后星巴克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卖的产品其实是咖啡，但你抛开它卖的咖啡，你想象一下，它可能换成卖可乐了，或者换成卖其他的东西了，虽然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但是哪怕想象它变成这样，它的门店所呈现出来的这种体验，也已经是一个自带流量，或者说能够吸引人去流连忘返的这么一个产品，就打引号的这么一个。
就是店本身是一个值得大家去逛的一个地方。
对，你会发现全世界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公司，可能就只有苹果和星巴克。是的，所以那个说到他们的线下体验，其实还有如果是上海的听众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已经到过了上海的星巴克烘焙工坊的这一家旗舰店。这家旗舰店可以被称为是星巴克的全球旗舰店，全球只有两家，一家在上海，一家在它的总部西雅图。在上海的这家店，投入是1.5个亿，Rio 应该没有去过，所以你可以猜测一下，这个1.5个亿的投入开了一家店，究竟这家店在干嘛？
那就是打他的品牌了吧？
它的其实，有2层哈，好几百的平方米。
他开在哪里的？上海？
上海的那个兴业太古汇，
哦，OK。
是的，所以它在上海的这个门店，因为我最近去了，所以其实也是引发我们想做这期节目的一个契机吧。这家店给我的感觉的震撼还是蛮大的。我们可以在这期的这个阅读链接里面放一些简单的一些介绍，然后没有去过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店里面有非常大的一块空间被辟出来，是专门用来展示咖啡被烘焙的一个过程。所以会有一些工人，然后会拿着这些豆子，然后会放在整一个类似一个工厂的一些工业设备里面，然后去
就有一点那种什么咖啡博物馆的感觉
有点博物馆的感觉。然后呢，
吗？OK。
它也是唯一一家你可以坐在座位上点餐的星巴克，所以它的服务的体验是明显升级的。然后它现在也是一个唯一一家有烘焙产品，它卖面包，同时它有这个 Teavana 的它的所谓的茶饮料的这条产品线的唯一一家星巴克。说到茶饮料这条线，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星巴克有一段时间是推出过、力推过他们的茶饮料的这个产品线的。后来他们会收缩了，然后重新专注在这个咖啡上。但是全中国现在唯一一家能够买到星巴克的 Tiwana 这个它的茶的这条品牌线的产品的地方，也就是那一家太古汇的旗舰店。
哎，为什么他会就是就他之前推那个茶饮是说什么陶陶乌龙、陶陶绿茶这些吗？
对，而且他这个茶其实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品牌名字叫 Tiwana， 是一个英文的品牌。然后，但是这个品牌我听说是表现不太好吧，然后所以星巴克又悄悄的把这个品牌本身下架了。
哦，但其他有些店也能买到，我还经常去点这个。
它会有一些茶的饮料推出，但是它并没有这个Tiwana 这么丰富的一个品牌线，就好像它有一些什么一杯茶它要卖大概五六十块钱啊，挺贵的哈。然后它会还有给你演示一个这个茶的制作过程啊，然后把一些糖一些精选的白糖把它放到一个清茶里面那个融化的那个过程，就是
是现给你，就是当面给你做，
当面给你做的，而且还会给你展示这个过程。
那跟他那个叫什么，他有一个叫做手冲咖啡还是什么，那个趋势差不多的是吧？
有啊，有手冲咖啡啊，而且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店里面还有鸡尾酒。你在其他星巴克没见过鸡尾酒，你见过茶肯定没见过鸡尾酒、
这个、啊。对对对。
所以他的那个菜单有点像是西餐厅的菜单，他在刚开业的时候在上海是一个排队才能进去的一个局面，
不就是做成那个之前我们聊过那个喜茶那种感觉，是不是？
是的，但是他其实跟喜茶有个很大不同，是喜茶毕竟本质上排队是因为那个饮品本身，因为喜茶的门店是谈不上有什么很丰富的体验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喜茶的座位是给那些等餐的人坐的，就是休息，真的是等餐的时候你休息了，然后
拿到就走，
拿到就走。对，然后星巴克的这家店 1.5 亿
大排队去体验的，
完完全全就是为了把这个体验做出来，就好像苹果的店我听说过一个分析是说，落地玻璃这件事情苹果感觉是第一家把零售店的落地玻璃做得这么高这么宽完全是透明的，这个方式其实不是说其他人考虑不到或者说其他人不懂，而是落地玻璃这么一个设计到了某一定程度的面积，你再往上增加一点点这个面积，这块玻璃面积它的成本会以指数式的上升。
是啊，那个苹果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旗舰店在美国那个叫什么，纽约那个吧，那一块那个落地玻璃100万。
对，这个所以其他人做不了这个落地玻璃或者没有用这个设计，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他们可能真的是没有这个金钱能力，但不是说他们没有这个设计能力。所以能把体验做得像星巴克和苹果这么好的程度，绝对是花了大价钱的。星巴克有大概300多人的室内设计的团队，就专门去做室内设计和装修。
嗯哼，所以他那这间上海这个全球旗舰店，他的体验和别的店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的体验是第一，我从几个方面说哈，产品更加丰富，有鸡尾酒对吧？有面包还有很多的相关的纪念品。然后第二个是他的空间的设计，用非常奢侈的很大部分的空间去展示了整个咖啡豆在工厂里面被烘焙的这个过程，所以你可以想象你喝到的咖啡可能是刚刚被烘焙好的，就在那个机器的那个过程就在那个店里面给你呈现。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它的服务是唯一一个它会上来点单，就是你可以坐在那点单的一个星巴克。所以他现在的收入应该，我据小道消息，应该也是全世界星巴克日均销售额最高的一家餐厅。
他那个面积大吗？
可能得有两层加起来可能1-2000平肯定是有的。
就一层有个500多平，那确实蛮大了。
对，挺大的。
因为通常的星巴克的门店，就是非那种所谓旗舰店的话，也就几十以上，100多吧。因为刚好我家这边就深圳，它也有两间所谓的旗舰两三间旗舰店嘛，我也都去过，也是面积比较大。像我家现在楼下这个，它是深圳的一个旗舰，它也是两层的，但是我估计可能也就可能稍微小1000平的样子吧。
就是它其实有很多种店嘛，就是一种是它的常规店，然后还有一种是它的那个所谓的甄选店，叫 reserve。那个你可能说的是这个 reserve， 然后呢，它上海这家是比 reserve 还要再高一个级别，就是。
那这个全球就两家吧，
每天销售额估计现在是超过100万一天的日销售额，应该在任何的餐饮的行业里面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100多万通常是一个按月来计算的一个销售额的一个单位，它是按天来计算，但是它1.5亿的投入嘛，一家店毕竟。
再算一下，如果它的它毛利率大概有什么水平啊？
他为什么有钱来做这样的体验，其实也是因为他卖咖啡这个事情，咖啡本身所占的这个体验成本的这个比例实在是太低了。可能如果他卖$5的一杯咖啡，我估计他的成本应该在$5或者是的毛利，对。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个生意，做咖啡这个生意本身足够挣钱，所以他才赚这么多钱，并且有资源去投入到这个体验当中嘛。我觉得苹果也是同理吧，苹果你应该比我熟一些，它的毛利肯定也是手机行业里面最高的。
对，在苹果它一家的那个，就是光手机这个品牌来说，它应该拿掉了整个手机产业，整个手机行业的差不多大半的利润吧。啊，这个非常猛的。但是在上海这个企业，它应该不是这个星巴克的一个常态哈，就其实通常的星巴克的那个门店完全跟那个不一样。
当然就是，所以我觉得他每一家店他有自己的目的嘛，就是有一些店是用来做品牌的，有一些店就是用来常规的可复制的标准化的。一个大公司做到今天实话实说，就是做这种品牌体验店是不是他能做到今天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最关键的因素还是说他能够在维持体验80分以上，但是它能够标准化的去复制很多很多家这样的，像我们平时去的像星巴克的那样的店。
嗯哼，所以就是那就是所谓的底子还是要好嘛，那个只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家公司的一个发展啊，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对这家公司都还是非常的喜欢啊，从生活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是已经是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部分。那它其实是一家87年才正式成立的一家公司，所以它是一家80年代的公司哈。然后87年之前它就是西雅图的一个卖咖啡豆的一个小店，然后87年的时候一个叫舒尔茨，然后也是现在非常出名的这个商业上的一个全世界可能最著名的其中一个人物了哈，星巴克的这个创始人，然后接管了这家小的咖啡豆的店，然后变成一家咖啡馆，就真的是卖咖啡的，就不仅卖咖啡豆，然后到现在的时间可能也就是短短30年，不是可能了，是确实就是只有3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实在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哈。你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它现在在全世界大概有25000家门店，25000家门店，现在还不是全世界最多门店的公司，最多门店的公司有可能是好像是麦当劳，但麦当劳有30000多家门店，但麦当劳的门店里面加盟的比例远高于星巴克，所以如果算直营门店的话，它应该是全世界第一，而且它非常有可能会成为全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门店能超过50000家的公司，因为它现在的开店速度是远高于麦当劳的。
他们大部分都是直营店是吧？
它有大概的50%是直营店，
哦，一半，
对，已经比例非常高。它早期越早期的时候，肯定直营的比例是越高的啊，然后
后期才开放加盟的嘛。
当然，因为你的这些标准化啊，这产品的这个已经都完全是一致了，你就可以再去加盟了。所以确实是不大不小的一个奇迹哈，就是我认为这个30年的时间，你要未来还保持着这么高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速度。所以回顾它的这个成长的历史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星巴克是一个80年代的公司，那麦当劳和肯德基和必胜客这些也是 巨无霸型的这种餐厅，他们其实是60年代成立的公司，所以星巴克和他们相比其实是后起之秀啊，他们是两个年代的公司。本质上你知道这两个年代的公司体现出来在他们带给顾客的产品和体验上他们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嗯，你说这个文化上会有不一样吗？
我觉得其实跟他们两家公司的一个时代背景很有关系哈。你看60年代的时候啊，美国的一个发展的主流其实是去城市化，这个词可能不太专业啊，肯定在
suburbanization 嘛。
对对对对，你说这个英文的词比较专业，
但这中文叫什么来的郊区化。
郊区化，那郊区化的特征是什么？郊区化特征是大家都开车了，然后呢没有人住在市中心了，然后呢大家都住在这个郊区，自己有一个大的一个房子，对吧？其实麦当劳跟这种经济发展的趋势啊很密切的相关。为什么？
它有那个 drive through 吗？
drive through， 对，就是我可以很快的从我点单到我拿走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高效，然后产品也都是非常快速，然后讲究效率，它完全是一个讲究效率的一个产物，对吧？
嗯，
然后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就会导致了一个麦当劳的一个兴起。那80年代其实大家都住在大屋里面了，但是大家发现哎，现在缺的好像不是这个效率的，美国人已经越来越有钱了。到80年代，80年代的美国的人均 GDP 比咱们中国现在还要高非常多哈。现在咱们中国可能是等于50年代的美国啊，所以
路还很长。
所以到了一个你看到了80年代美国如此富裕的一个阶段，大家就哎，不对啊，我们不能只有工作啊，不能只有这种追求效率为它的价值观的这种快餐啊，我得有一些体验式的东西，我得有一些无论是聚会啊还是朋友的一个party 啊，或者过一下周末啊，朋友聊天啊。到这个时候发现啊，星巴克这样的东西
就是美国的消费升级，
就是美国的消费升级。哎，你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就是
八十年代美国消费升级了，
八十年代美国消费升级了，就是说喝杯咖啡然后休闲的享受这个时间，然后所以变成了星巴克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就出来了。你说没有星巴克之前难道美国人就不喝咖啡吗？其实也喝咖啡嘛，对吧，也没啥区别。他的那个星巴克的咖啡也是出了名的是那种工业流水线的产品，也不是什么那种手工啊烘焙 啊的产品。所以
到
那个时候
是吗？
对啊，你知道全世界唯一一个发达国家没有星巴克的呢就是意大利嘛。
对啊，
那你会发现星巴克今年受挑战了，又有人想对他消费升级，又有人想颠覆他了。那些想颠覆他人在讲什么故事呢？在讲哦手工啊，在讲精选咖啡豆啊，在讲什么那个公平贸易，就在讲这种更高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可能都不能叫追求体验，他可能在追求一些情怀了。我觉得我可以成为
价值观的问题了，已经是。
对啊，所以最近的那个 Blue Bottle 对吧，这个什么什么咖啡豆的这种选品上又有什么讲究啊？我不知道 Real 是不是专家了，我肯定不是这个。
这个我知道，因为我之前在那个国外上学的时候，订过那种，就是他每个还是每两周你可以选，每两周他会给你寄一次新鲜，从那种就是那种什么热带国家那种选的那种咖啡豆，然后他给你精选寄过来。然后都是可能这寄给你之前就先烤好吧，就是一周以内，然后你可以喝到非常新鲜的东西。那家好像叫 Tonks 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后来是被那个 Blue Bottle 收购了。
OK， Blue Bottle 自己应该也被雀巢那个占有那个大部分的股份了。
嗯嗯，对。
然后Blue Bottle 这家公司，如果说有听众去日本旅游的话，我比较推荐大家去日本东京的时候去体验一下。
嗯
，Blue Bottle 的门店应该是比较有特色的。
他有开线下店的。
对啊对啊，它其实就是也是线下店起家的，但是它的店其实挺少的，也就几十家了。
Okay.
你说跟星巴克这种两万多家的
那还远了。
对对对，但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最近几年的一种更新潮一点的一个商业的一个体验的一个代表嘛。所以 我们其实非常粗略的可以把大概把这几波的在美国涌现的这种餐饮类的公司分成这么几个年代，对吧？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发展呢比美国其实是更加浓缩一些的，可能它麦当劳和星巴克这两波它可能隔了20年，在中国我觉得可能隔了大概我猜大概10年吧，就麦当劳是90年代进来中国，然后那个星巴克是2000年左右进来中国，然后麦当劳现在在中国的增长肯定也进入了一个比较瓶颈的一个阶
段。他不是已经卖掉了吗？卖给了那个中信吧，好像是。
对对对，他都已经进入瓶颈阶段不行了，他觉得就反正套现就可以跑路了。
说是好像已经改名了，好像就是那个公司已经改名了。
对对对，叫那个金拱门，
非常搞笑的一个名字。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啊，这个成熟啊，到这个瓶颈啊，到这个退出啊，整个过程麦当劳可能花了20年在中国走完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吧。那星巴克呢，我们现在在开始，我们现在在录制节目的这个2018年这个时间点啊，其实还是星巴克在中国的一个，我认为可以说是它的黄金时期的怎么说呢，可能是黄金时期的中段或者中段偏后一点点的这么一个生命周期里面。
嗯，这个我感觉挺明显的，因为这个因为特别在深圳这边哈，因为你可以明显感受到它开店的那个覆盖数是这，因为我来深圳也就两年多不到三年的时间嘛，那个就明显的感觉到那个星巴克门店的数量是有非常大的提升的，这两三年里面。
是的，我手上有一点数据也可以跟那个好奇的听众们分享一下哈。星巴克从在中国从0到500家是用了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它是2011年实现在中国500家的啊，然后那个500到1000呢，2年时间，2013年从500到1000啊，然后呢，然后1000到2000应该是2016年或者2017年所达到的，所以你看这个速度啊，其实真正起航或者说真正这个速度被拉起来其实2012年以后的事情，因为我们刚说了嘛，0到500其实就是到2011年才达到这个数字嘛，所以2011年2012年之后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彻底的腾飞在中国的一个时间。
这里面是不是就他看一下这个他背后的这个宏观经济背景，这个跟中国的这个城镇化是不是有一个同步的进程？
非常有啊，所以我刚刚不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关系嘛，在中国的这个时间关系里面比美国是有浓缩的，对吧？所以可能从2000到2010年肯定麦当劳的发展肯定是非常快的，肯德基这种快餐，对我们的这个在读书的这个年代嘛，我跟 Rio 读书的时候肯定那个时候去麦当劳肯德基还是一个大学生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时髦的一个行为吧，我印象中。
对对
啊，现在肯定没有人会去了，可能社交
回归了它的本质。
对，社交属性肯定也完全消失了。以前我记得10年前麦当劳还是有一定社交属性的，在国内，然后现在的社交属性就升级到星巴克，所以这个升级的换代的时间周期会更短一些吧。然后现在的星巴克在一级市场，可能我觉得这两年也到了一个快饱和的一个地步了。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3、4线城市对星巴克的渴望啊，是非常的强烈的，在很多的中国的3、4线城市的开发商来说，能把星巴克请过去，他们甚至可能房租都可能不需要星巴克付。对
，OK， 就这个是就是3、4线城市的，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一个外国品牌嘛，就是高端的一个代表。
是的，而且你可能一个城市开一家啊，然后就像宁夏，我听说宁夏的那个银川吸引星巴克过去开了宁夏的第一家星巴克的店，然后整一个购物中心就靠那家店其实就把人流都引过来了。
嗯哼嗯哼，
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个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脑筋急转弯嘛，或者说是一个适合来做这个答题的这么一道题，是趣味百科题，是Rio， 你知道那个星巴克全球门店最多的城市是哪个城市吗？
在中国吗？
你可以先猜一下嘛，
哈，
凭你的感觉啊。
要不就是北京或者上海吧？
哎，居然还答对了，是上海。
OK，
上海有400多家星巴克，
都
所以
400多家，那就还是挺大量的了。
对啊，是啊，就是因为中国对这个国外的东西的接受，肯定上海肯定是最普遍的一个地方嘛，就是最容易接受的一个地方。
而且跟上海本土很多这个就是石林广区啊文化啊还是有一定关系哈、啊。
是的，是的，所以那个海派的文化嘛，跟国外的接轨是最明显的。所以那个400多家，所以你可以发现整个星巴克的股票，我最近几年的这个增长的速度，很大程度上也是靠这个中国地区去驱动的。这个美国的话，其实也已经进入了成熟期了。你看，美国现在大家都讨论的都是说 ，Blue Bottle 会不会挑战它，会不会被很多这种精品咖啡取代？对，所以都在讨论这件事了。但在中国，可能刚好是处于这个发展阶段，再往前一点点。所以，
对，我觉得就是像咖啡这个品类来讲，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它首先它不是一个中国原生的东西嘛，啊，第二个就是说它也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咖啡文化的这么历史和熏陶，对吧？我们还更多还是一个以茶文化传统上以茶文化为主导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它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以这种速度扩张，我觉得也是跟这个全球化那个一些导把它这些带过来了嘛。但相比起来的话，你说像美国那些，还有像欧洲这些，它已经比较成熟，它要进入更加精细分类的那种口味里面去了，就星巴克它应该会是一个往下坡路的方式走吧。
是的，就是星巴克对麦当劳是一个消费升级，提供了更好的体验。但是星巴克有一点跟麦当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工业化的产品，他们是一定要追求这个东西的标准化，他不会追求这个东西的质量是最高的。星巴克的咖啡肯定是成本相当普通的，就是我们对一些供应链的上游有一些调研，他们其实对于这个成本的控制还是非常严格的。
但这个成本控制严格，它出来的这个产品质量能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比如说100分是满分的话，它大概是个什么水平？
我觉得如果你对咖啡没有追求的话，这是能满足的。对咖啡没有追求
OK，
就是但是如果你能品味它的区别的话，现在更新出来的这些新型的手冲咖啡品牌就是去颠覆这一点嘛。
明白明白。因为我太太是一个比较重度的这个咖啡的这个饮用的人嘛，然后像之前我们在国外住的时候，也就是自己搞这个豆子来自己在家里磨，然后现做嘛，就是也喝过挺好喝的那些了。我觉得就是星巴克的口味给我的感觉来讲，可能也就个70-80分的水平吧。
对，差我觉得顶头了，很天
对对，就是但是我们卖的也不是那种所谓的这种非常稀少豆子，也是比较常见豆子，只是说因为这个新鲜程度啊还有做法的一些区别，你可能会好一些。但如果说它能在规模生产标准化的情况下能做到70-80分，我觉得也是挺不容易的了。但是就是说因为国人对这个咖啡就什么是所谓的好的顶级的咖啡可能没有太多概念，所以觉得他那个应该也还可以了。
嗯，是的，所以其实还有几个关于星巴克的有趣的一些观察，我们可以来讨论和分享一下。那个星巴克在做会员和积分系统上是国内唯一一家，我观察过很多朋友的这个积分和会员，好像它是唯一一家公司能够让用户正儿八经的对他家的积分和会员比较重视的。
哇，这个我深有体会，我跟你说。
对，你可以分享一下是你老婆的经历。
对对对，因为他是那个，他有一个叫什么金会员吧，好像叫。
对，是的。
然后
什么买10杯什么送1杯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有一堆很复杂的他那个会员体系。然后因为我经常约人聊事情，也是在那个星巴克门，刚好我们公司那边有一个他的那个甄选店，我们家楼下一个甄选店，我不在这里，我一般都在这两个地方约人嘛。然后就每次我去买的时候都会我帮我太太去记他那个分嘛，然后我就被那个非常复杂搞得，他有一个手机的 APP， 就是而且这个 APP 是中国区和外国区还是不一样的，就那个账户体系都是不打通的。然后中国区里面有非常多的门道，比如说它有一个，比如说先打开来看，它有一个叫做rewards， 就是奖励嘛，它会有一些各种券，比如说它会说你说在多久之前你可以买一送一，然后它比如说我现在它这里有好几张这种券，然后它会有一个这个，就是说它有一个进度条，就是比如我现在是十分之七嘛，就是我买十杯，刚刚你说它是会送一杯吧，应该是，对对对，它每买就是作为金会员，你每买十杯，它会送你一杯免费的。它会有一个进度条，像那个进度条打怪升级一样的，大家就会去累积那个东西。所以每次我带他就会去看那他那个积分还差多少。他说：“你一定要帮我记得帮我积那个积分啊！”这个我觉得他们玩的这个会员体系做的太好了。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那个叫会员那个叫做礼品卡体系，就是他有那种很多那种就印的非常精巧的那个卡面设计还挺漂亮的那种卡。就是你买了之后，它是好像是充值吧，应该是，还是说里面有里面是有东西的？就是比如说这张卡里面，它会说是300块钱，然后里面还会附赠你一些什么一些特殊的东西。
嗯哼，是的，所以你看它的这个积分体系，甚至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国内的很多朋友的手机 APP 里面，唯一一个这个APP 就是一个品牌的，就是你把这个品牌的 APP 装到你的手机里面，好像很多人都是只有星巴克。苹果的 APP 应该很多人也不会有，对吧？因为有一个苹果店的 APP 嘛，但那 APP 还是相对低频一些。
对，而且基本上大家都是在去线下或者是找那个什么第三方买嘛，那大家去在苹果就是 Apple Store 就是买硬件的那个 APP 里面，好像不是我见的不是很多人都有的。
对，哪怕我们可能也爱吃麦当劳，也爱吃海底捞，对吧？也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我们经常去的，但没有人会装那些餐厅的 APP。
对，
我作为一个餐厅，我都把我的 APP 装到你的手机里，那说明你对我的忠诚度想低也不可能了，基本上。
嗯，而且但是就是星巴克的 APP 做的真的非常好，就是它的设计感和这个易用程度，它是用了非常大心思的，就不像是很多这种哪怕是有一些比它更赚钱或者更大品牌的一些都没有它做得好。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做积分和做会员忠诚度这件事情，不是说你是一家很好的公司你就一定会有这个很好的忠诚度的这个体系的。在所有的消费品行业里面，我们就是没有听说过可口可乐有什么积分，也没有听说过苹果有什么积分，也没有听说过什么其他的哪怕是跟星巴克同样级别的公司，只有星巴克做到了。然后在所有的消费行业里面能做到这一点的其实除了星巴克以外就只有航空和这个酒店行业。
嗯，对，
但那个事情更好理解，是因为整个行业都做到了嘛，说明这个行业就应该有这套东西。但是星巴克比较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行业里面的其他人也都没有做到，就只有他做到了。
所以这个
以肯定
这个是应该是什么喜茶呀那些人去应该去学习的，对吧？
对，喜茶一定在学习嘛，就喜茶现在的积分体系我也经常用，我直接喝的时候也是。
OK， 他们也在慢慢做起来。
他基本上我觉得整个逻辑是类似的，对，整个逻辑是类似的。
就强调复购嘛。
对，饮料这个事情很好的地方就是我每天喝一杯，或者说我每三天喝一杯星巴克。对于一些白领来说，或者对于互联网行业的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以负担的一个价格啊。
而且这个咖啡它有成瘾性，你知道吗？就是像比如说像我太太这种重度患者，他不是三天喝一杯，他是一天要喝三杯的问题。
是的，因为你知道我刚刚那句话为什么讲的这么谨慎吗？因为我在知乎被人喷过，以前有我写过几个关于星巴克的回答，关于新零售的回答，举的星巴克的例子，我说了什么那个，白领负担一杯星巴克是比较合情合理的，价格也不高，然后很多人在喷我说为什么说星巴克价格不高？星巴克太贵了，根本喝不起，我就不敢乱说话了，就是。
对，这个我们之前在喜茶那些讨论过嘛，就是说它肯定是贵的，就是相比它的成本和这个其实性价比是低的嘛。但是我们当时有一个结论，就是说，比如说50块钱以内的东西，按现在的这个这个省的收入水平来讲，算是小奢侈嘛，他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感兴趣的朋友就是可以回去听我们跟喜茶相关的那一期，那期是主要在讨论喜茶哈，是讨论它比星巴克我觉得更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目前经济的一个发展规律的一些特点哈。但是 星巴克的最强的优势应该说我认为还是在体验这一点的话，跟喜茶来说的话还是大家的强项不一样。喜茶 我理解可能是产品的性价比可能会更高，所以两者应该说未来不一定会成为同样的一个竞争的维度上。
嗯哼，那这个我觉得其实很明显嘛，那次我们也讨论过，就是这个它的那个空间的这个问题，或者说坪效比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说上海那家店有1000多平对吧，那它的坪效比相比喜茶来说它算高的嘛，可能也算不，可能也不一定，对吧？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这是刚我说的第一个有趣的点哈，它的忠诚度和这个积分做的特别好，跟咖啡的成瘾性跟它各种的文化有关系哈。
嗯，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是星巴克从来不打广告。
哎，这你不说这个我还没注意到，他好像反正没有在什么媒体或者是电视上看到过。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因为我们一直把星巴克和苹果作为这个正面的案例一直在表彰嘛。
那苹果广告还蛮多的呀。
对啊，但你会发现苹果这么强大的公司都还要时不时的打打广告，对吧？
经常包一个地铁站什么的，
包个地铁站呐、啊，是吧？这个公交站呐、啊，
对对对，星巴克从来没有
电视广告，星巴克从来没有广告，
这是为什么？
这个里面有很大的特点是，很大的原因是他对自己的门店很有信心，他觉得门店即广告。
哦，
他把他的营销费用省下来，那他会不会说把营销费用的百分之多少，他就放在更好的门店设计上，让这一部分投入变成一个变相的营销的一个效果。
哎，我想一下，这个逻辑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星巴克这种东西，你只能在他门店才可以消费嘛。就是所以他在其他地方投广告，但是你离他门店很远的话，你看他的广告其实也是没有转化的。
是的，是的，但这个也不一定哦。就是如果我在北京有200家店的，那我在北京为什么不投一些广告？因为有200家店之后，北京的人看到广告总能找到一家星巴克嘛。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我投放一个广告，你看那广告的人并不会因为你看这广告而去星巴克消费，就是该去星巴克买的人他还是会去星巴克买，他一定会选择他就近方便的那个嘛，就不会有新增的那个。由于不是广告说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你投下去1块2块钱，你知道有一半有效，然后你不知道是哪一半嘛。但现在说他投下去他知道他是1块钱都没有效的，对吧？
嗯，就哪怕他跟其他做零售的做开店的这种公司去相比的话，他的广告费用还是非常低的。就是可能哪怕你美国很多什么麦当劳，我觉得麦当劳也经常打电视广告，你有没有印象小时候我们看电视的时候麦当劳的广告其实出现的挺多的，对，什么更多欢乐更多欢笑什么之类的。但其实你会发现星巴克从来没有，就是你从来没有在电视上出现过星巴克。
这跟消费人群有关系吗？你想一下哈，就是说麦当劳这种他打广告他面向的是这种，在美国的话他是面向妈妈，对吧？因为妈妈是带周末带全家和小朋友出去吃饭嘛。但星巴克的话他其实应该是就是周边，就是社区周边嘛。那这些人你平时去与不去好像并不太会受广告影响。
是的，
嗯，
肯定会有各方各样的原因，确实但是他在这一块的投入少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可以过渡到第三个关于他的很有趣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他把投入放在哪呢？他把投入放在了很多门店设计的一些心思上面。
嗯哼，
星巴克全球有300多人的设计团队，基本上这个团队如果你把它拿出去单独成立一个装修室内设计公司，也是全世界最顶尖的
星巴克装修队
装修世界公司设计公司。
嗯，
我不知道肉有没有感觉，你会发现在有一些地方的星巴克其实是会有当地的特色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装修风格。
比如说上海那边，你看给我看那个图片，它就是那个很有中国元素嘛。
对，它在北京的一些天安门附近的门店他会做的比较有中国风。然后
他是不是有一个是我记得还是发生过一个什么事儿，故宫是不是？他在故宫开过一间店，
很多年前了，后来被关了。
对，但是那间好像是也是说他那间店是做了一些什么故宫特色的一些东西吧。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他的这个 营销的费用他把它省下来，然后他把它变成一个装修的这么一个投入。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在成本结构上的一个取舍、就是说通过设计感，而且通过因地制宜的不同的地点的一些所谓的定制半定制的这么一个一个思路，其实这块的成本毫无疑问肯定要比像麦当劳和其他的餐饮 的连锁成本是要高的，人家就一套图纸不就每一个装修不就行了嘛，对吧？
对对对，
那他可能还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板，所以你说如果他有什么固定的这个设计的风格呢，他就是有偏美式的工业风，对不对？然后呢他的那个设计里面呢肯定会是比较偏明亮的色彩的，然后呢它的这个窗户呢都是玻璃的，都外面能看到里面的这个氛围的，然后哪怕它里面的凳子有些是沙发的，有些其实就是木凳，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就只有我刚刚说的那个明亮的灯光，然后外面是能透过玻璃能够透明看到里面的这种氛围，能够吸引你进去啊，只有这些少数的偏工业风，还有就是只有这少数的几个大的原则是每个店都类似的，但是大部分的细节其实它都是会有定制的地方。
但他花那么多钱到这个门店上面是为了这个就是回头客吗？
他是为了让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酷的地方，
就是品牌的这个地位的问题，
品牌的地位，你的心理的地位，其实你把它跟 Costa 和其他的一些咖啡连锁比一比，你会觉得他卖的咖啡真的能比 Costa 好喝？
反正我喝不出来。
对啊，所以其实他会把门店也当做是自己的一个核心的产品，就我卖给你的虽然是你花35块钱，虽然我给你的是一杯咖啡，对吧，但实际上我给你的东西还有这个门店本身，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的主观的感受，但是它确实我认为是在消费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对，一定有这个高档感嘛，
一定得有这个拔高的这个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的话，你就明买明卖啊，你就跟别人说啊，我这个咖啡就卖35，我这个咖啡怎么怎么好，对吧？所以你就要给我35来买这杯咖啡，
你的溢价就没法保证了。
你觉得有人信吗？就我刚刚的那个说法，没有人信。
5块钱的成本卖你35，
对，所以他就潜移默化的就告诉你说，我这个东西，我这个地方，我不要说我卖咖啡给你卖35了，我可能卖一杯，怎么说，我就。卖杯白水，说的难听点，你可能卖个矿泉水。
嗯，他这样就是不是可以避免出现像传统的那些媒体，比如说这个麦当劳、肯德基啊，可能还有那个比较明显就必胜客，在中国早期和到现在的这么一个滑落感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这种，这种体验所造就出来的一个心智上的这个用户心智上的这个占领，它是比较难被颠覆的。如果只是靠这个性价比也好啊，什么口味啊，什么这个好不好吃啊，这种东西，
嗯，
因为好不好吃这个东西大家会变的。
对，
以前我海底捞刚出来的时候，虽然海底捞仍然是一个增长非常快的一个优秀的企业，但说实话已经很少有人把海底捞认为是火锅当中口味比较好的口锅了，就很少有人会这么说了。
嗯，四川人民表示不同意。
对，大家可能只会说，哎，海底捞服务不错，对不对？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如果我想吃一顿不差的火锅，我会去海底捞。
它的标准化做得好，就是你知道稳定，就是稳定的70-80分。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这些优秀的企业，像麦当劳、像肯德基、像海底捞、像星巴克，他们都不以自己的产品做到100分为卖点的。你发现所有的这些公司，没有一家是因为产品非常的突出啊，非常的惊艳口味而成为今天。他们基本上就是80分左右的产品，海底捞肯定不能说难吃，对不对？
对。
但是呢，它各方面的体验和服务给你加成，然后一起去营造这个成功，商业上的成功。
嗯。不过星巴克的这个门店确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门道的，比如说就像我们家楼下这个店开业的做例子，它也是就是它是一个商圈嘛，它自己是独立的一栋房子有2层的，然后别人的那个店都已经开了可能3-4个月了吧，它才慢悠悠的才刚开起来，就花了很多时间在内部装修里面，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它确实那个 还蛮好的。有一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从那个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他嘛，然后就路过他那个房子的门口那里过，就周围就是非常浓郁的那种咖啡的香味。你知道这种香味对我太太这种咖啡上瘾者来说就是没有办法抵制的。
你知道这种味道是他故意让你们用户闻到的，这个不是他自然而然的，就是他就刚好有这个味道
啊。这个叫什么咖啡香还怕巷子深，赶紧挪到路口让你闻一下。
对，我怀疑他可能是放了一些豆子，可能在一些什么在最显眼的地方，这些地方就专门就是用来把这个味道带出来的。
对，非常浓郁的那种香味，你知道吗？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把它列为其中一个有趣的一个点嘛，就是星巴克的咖啡的味道在不同的门店里面总是恰到好处的让你闻到。
非常的心机啊。
是的，然后你还发现星巴克还有一个特点，我一直都觉得这个特点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对于用户在这个店里面有没有消费，他其实不太关心，他不太强制你一定要消费才能坐在那儿的。
嗯，哎，这个是我也是想问你的一个地方，就上次我们讲喜茶的时候也提到过，就刚刚也在讲的概念是坪效比嘛。他花了那么多的这个成本在这个门店上面去装修，还有这个主场他选的那种，就比如说他的甄选店的场租的那个都不便宜嘛，都是那种比较豪华的那种商圈嘛。那他如果不在乎这个你是否消费的话，那就不是亏钱吗？
这个问题啊，我其实没有特别专业的答案的。如果听众里面有人觉得对这个问题有比我们更深刻的思考的话，很欢迎跟我们去探讨和留言哈。就在分析这个原因之前，我可以先把一个现象先说出来。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就是你看我们去一个中国人开的餐厅，中餐相关的餐厅里面，你坐在那不点餐肯定是不行的，对吧？或者你
很奇怪吧，
人家可能会递一个餐牌给你，或者说不让你坐在那，对吧？
对，
星巴克是不仅没有这样的人来骚扰你，你就坐在那里坐一天没人管你，对吧？
对，
而且你会发现他的上网的 WiFi 密码通常不是说你去问店员他才给你这个密码，这个密码其实就是完全按照你的手机去登录一下。
对对，微信登录什么开放认证之类的。
对啊，你只要用那个微信或者手机号就能得到这个密码。说白了就是说你不仅不用买，你还能够享受免费的 WiFi 在那边坐很久。
对对对，
连 WiFi 都给你了，就是说我
经常会看到有些人拿着那个电脑啊什么在那里搞一下午的。
对，我不仅不赶紧走，我还把 WiFi 给你，对吧？这个事情是在其他的餐厅里面，我是无论是中国人开的还是外国人开的，是非常少见到的一个现象，对吧？所以我能想到的他这么做的一个很大的好处是，用户待在这个餐厅里面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一个他在其他地方都很难感受到的一种比较自由闲适和舒服的感觉。
就它是一个让你觉得很开放的这么一个地方，
它会让你觉得这个地方是很轻松的，这个地方是很惬意的，
没有任何压力，
这个地方是没有压力的，不会，你不会担心有人来赶你走，不会担心有人问你的消费结束没有，不会有人担心问你点单没有，对吧？不会有人来，哪怕在中餐厅有时候我们比较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人给你上菜，或者说有人在看你吃完之后经常过来问你，哎呀你这个吃完没有，我要收掉了。
对对对对，
有时候你会聊天嘛，
为了翻
台，你没吃完。对，你没吃完嘛，然后你会觉得说干嘛经常来问我这个吃完没有，我就在聊天吃的慢一点，你就经常催着我一定要把我的那个餐碟给收走嘛，就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体验嘛，
对
吧？
对对
对，在很多餐厅里面。但你会发现在星巴克里面这些东西全部没
有，都没有人来给你服务，其实就除了打扫，
一句话都没有人跟你说，一句话都没有人跟你说。
因为想来其实通常一个星巴克门店它的那个主要的人员都在那个吧台的那边嘛。
对，你可以说它就是节省了很多人力，对吧？它服务其实是不多的，它其实是对服务的依赖度会降低，这个都是在商业模式上非常好的一些因素。但可能这个硬币还有另外一面，它不仅节省了成本，同时它还是对一个体验的增强，种种的因素加起来，它增强的是我待在这个地方的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因为他要营造那个所谓的第三空间这么一个场所嘛。
是的是的，这个第三空间的场所，它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就是工作地和家庭嘛，这两个地方都没有的特点，就恰恰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描述的这种轻松惬意自由自在的这种感觉，而且还能跟朋友，因为你在家里面你可能就是家人嘛，但是你跟朋友或者说你去希望有一个更宽敞更明亮的地方，因为家庭的装修就毕竟还是比不上星巴克的那种那么氛围那么好嘛。所以它第一省了成本，第二它还给了你更好的这个环境。所以你看星巴克我们都是习惯自己去拿这个咖啡的，因为它本来就没有人送到你桌上，对吧？但你可能在一个中餐厅的话，哎，你上菜还要我自己去拿，这个事情你觉得是不是很奇怪？
但是自助餐呢？
对，那又不是自助餐，对吧？但我也不是在消费快餐啊，我可不是在消费像麦当劳和这个各种那种快餐的那种地方。我在星巴克还是花了40块钱买一杯咖啡的，但是他还是让你自己去拿，那你也觉得很轻松，因为他根本不管你。
哎，他你自己去拿的时候，是不是你那个座位也可能被人占？
对，这可能是比较不好的一个地方。
因为现在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像比如说像我们公司附近那个星巴克嘛，因为周围都有很多这个企业公司或者那个投资机构嘛，那到一般到那个就是上午可能还少一点，就下午那个2点到5点这个区间吧，就是黄金时间，那就人满为患，就很难找到位置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特别讨厌那些在那里搞个电脑在那里坐半天那些人。
是的，所以我刚刚我们讨论的这个没有人管你反而是一个没有人管你消不消费，反而是他潜移默化让你觉得他那个地方好的一个方式哈。所以你觉得这个事情有普遍性吗？就其他的餐厅有可能通过类似的方式不但不降低他的收入，还能增强他的。
我觉得餐厅可能会比较难吧，因为毕竟你有一个黄金，就是那个高峰期啊，就是中午和晚餐这个时间段，对吧？但是如果是闲时啊，其实你看绝大多数餐厅，比如说2点以后就没什么人了嘛。但是这个时候你也不可能说找一堆人去那里坐着，对吧？就你也没有平时营造出这么一个氛围，就反倒是只有咖啡馆啊茶馆这种才有可能是用这种方式吧。就这个第三空间这个属性，你肯定不会把想到餐厅算到里面去嘛。
嗯，是的，但是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其他店是让你白坐白占它的资源，然后白上网，然后可以让你待在那儿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商业上其实有点反常识，就是它乍眼看上去它其实是不符合经营者的这个最大化它的收益的这个目标的。
嗯，那你如果你换个角度这么想呢，就是我在理解这件事情，虽然就平效比这个就其实是一个悖论嘛，平效比跟这个开放的这个自由的这个属性之间，对吧？就是咖啡酒东西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必需品，我觉得对绝大多数人来讲，最起码对很多中国人没有咖啡上瘾这么一个人，它不是一个必需品，对吧？所以你需要一个理由去那里。就对于我说我去星巴克的理由就是因为我要去和人约聊，对吧？如果我自己我是不会去那里的啊。还有比如说对我太太来讲，她是这种上瘾者的话，她去那的理由她是需要一杯咖啡，但是又不方便在家里自己做，可能时间或者是因为在外面的原因，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理没有一个非消费的理由让我去那里的话，我可能比较难提得起兴趣说我要去星巴克买而不是去 Costa 买。
明白，就还是归根到底还是说体验其实是它的产品的核心部分，而不仅仅是它产品的一个附带功能，对，有甚至有可能成为它的主要功能或者怎么样，对吧？
对啊，就对我来说其实在那里喝什么或者吃什么并不重要，我重要是我要利用你这么一个，因为它开店一般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一个位置嘛，然后它的那个刚才讲设计也比较明亮嘛，就比较适合约人在那里去聊。不然你想一下，如果说你不假设比如说像你们日常除了就不是在你们公司去聊这个项目的话，你比如你在外面出差的时候你约人去聊，一般也会去星巴克，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就这个属性还是蛮重要的。就是我其实是花那个钱去租了他那张桌子的，可能比如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使用时间。
是的，所以他真正有点，我觉得他有一点点贼的地方是，就刚刚我们说他很大方的一面嘛，
嗯，
他有点贼的地方是说，其实他会把座位做的相对来说不太舒服。
对，就是硬座啊。
对，他的很少有沙发的。如果很多听众朋友如果去过漫咖啡的话，你会发现漫咖啡的座位永远是让你能够在那边坐一下午的，坐得很舒服的。
对对。
但星巴克的座位通常会比漫咖啡的要不舒服很多，它就做成木的，或者没有靠垫的，没有靠的，
暴露了它快餐的这个本质。
对对，在这一点上，它暴露了它的这个商人的这个本质。
对，是上海那间旗舰店呢？那个应该不一样吧？
那间其实也是，它有很多吧台式的座位，然后还有很多，它都是没有靠的，没有靠的，确实是这一点上，我觉得它确实是它比较聪明的地方。它就是你聊完赶紧走，对吧？下一个人进来坐。
那他的那个星巴克他开店有什么讲究吗？这个我其实我一直很好奇的，因为传统上我们都说这个麦当劳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快餐店，它是一个这个，它不是一个快餐公司，它是一个地产公司嘛，对吧？那星巴克的这个选址开店它有什么讲究？
你说星巴克的选址是吗？
对，
它星巴克的选址我觉得其实跟一般零售店的选址它其实大部分是类似的，就是它，我看过一些材料哈，它其实选址的时候他会比较注重的是交通要道，这个肯定是一个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了，对吧？
嗯，
火车站和机场这个绝对是标配了，对吧？
嗯，
然后购物中心它也是标配。
嗯，
对，然后大学这种人流密集的地方还有商务楼，对吧？
嗯，
这种地方都是标配。然后有一个地方是他以前很少开的，就所谓的社区店。
社区店是什么意思？
社区店的意思就是在一个小区的，
就服务这个小区周边的一些人。
对，服务小区周边的一些人，就是好像住宅区，
就也不是商业，就周边也不是商业的那种地段嘛，
就没有办公楼，也没有购物中心的地方。你说白了就是这么想。
啊，就这种的店的应该会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吧。
他其实也在尝试了，在广州开了他们第一家这种社区店，这个我延伸的阅读我们也可以放在那个文章的后面给大家看一看。如果大家对这个星巴克早期的一些更专业的一些在美国当年的时候怎么样去选址的问题比较感兴趣，也可以看一下我写的文章，我写一篇文章也会放在这个咱们的延伸阅读当中。但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比较的枯燥了，就是所以就不再
有很多什么数学模型吗？
也不是数学模型，那就是说，就是它会这个涉及到美国的一个购物中心的一个分类，就是美国的购物中心有两类啊，我简单讲一讲啊，一类就是那种巨大无比的那种 shopping mall， 你知道吧？就是那种一进去可能你会发现，就是开在那种高速公路边上的，然后你能逛个很久的，然后呢，通常外面停满了车的，
就是这个作用离市区比较远，然后要专门开车去还挺久的那种吧。
对对对，它这个具体特点呢，我就可以用三个特点来描述。这种类型的购物中心呢，它通常在高速公路边上，同时呢，你从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
你太大了，
对，太大了，因为根本看不清。然后呢，停车场呢就会围绕在周围，有非常大的一个停车面积。
这个可能比较典型例子是那个湾区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Outlets， 就很多中国人会去那里买东西，在
哇一大堆。我在
Fremont 那边
那个。我其实是觉得这种地方的逛街体验其实比较差，
但那个就是因为你是可以就是去一次去买买买比较方便嘛，就一次可以逛完所有的这个大牌的店。
是的，那这种就是这种类型的地方哈，有美国其实挺多这样的地方的。
嗯，
如果在中国找一个比较像的话，那中国可能是万达会比较像这种，因为都开在郊区。万达，
哎，万达是对哈，这样市区里面反而比较少，
市中心是很少万达的，万达很多都是在郊外的。然后另外一种在美国的购物中心其实是所谓的社区型的。什么叫社区型呢？通常是露天的，就是说它不是在一个楼宇室内在逛街，它是一个露天的一个区域，然后呢它是带状排列的，然后呢你可以就是 边走然后可以边晒太阳的，然后路两边都是这个店，就是这类型的购物中心。如果在美国生活过的听众应该也会有印象哈，就是其实星巴克当时在选址的时候是更侧重后者的，在美国它在它发展的早期
就是要靠近，其实是要靠近那种日常生活比较方便的那种购物点嘛。
没错啊，这个就是很简单一个逻辑嘛，我要更贴近用户嘛，我要做第三空间，我能够离用户休闲的时间更近，就可能那种开得很远的那种专门在高速公路边上的，可能你就是为了买东西，你那个体验也不会好。
因为那种地方的人们不会去坐一下午，他一定是买完就走的，他中午他可能会去那个，就那种是反而是麦当劳的天下。
对，那种还比较适合麦当劳，对不对？有道理哈，确实。对，所以不同的公司的气质和他适合的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就像麦当劳一样，就可能我逛累我就买个吃的我就继续逛了，我就根本不管了。
对对对，那讲究效率，
你也不会约朋友去那种地方碰头嘛。对，
太远了。那在国内呢？国内其实跟美国情况其实差别还蛮大的，比如说至少国内还没有像就是那种美国那种开车去很远购物的这种地方比较少嘛，大部分还是说大家会在城市的这个核心地段商业街啊这种。
是的，所以在国内呢，刚刚我说的这种矛盾和这种对立的感觉会弱很多，就国内几乎不存在我刚刚说的第一种的这种购物中心，所以国内的购物中心其实某种意义上能开的星巴克的数量会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能解释为什么到头来上海才是星巴克全世界最多的地方，是因为上海的街道很适合步行，对吧？有很多中小型的购物中心其实特别特别多的，就可能三两个街区就有一个小的地方是用来可以逛一逛买一买的，所以星巴克基本上这样的点都可以开进去，
而且人口和这个规模也足够支撑起它的这个就是那种效率的嘛。
是的。好，那就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有什么关于星巴克的那个其他的看法和有一些我们没注意到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我觉得我们也很期待有观众能跟我们提出来。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